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以赛亚书中的救恩，请看以赛亚书40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以赛亚书40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他为自己一切的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那是指以色列百姓，他们因为犯罪不听从神，在那里拜偶像，以致最后亡国被掳70年。那神呢，预先借着先知以赛亚发出这段安慰的信息，就是预言有一天这个70年满了，他们就要归回故土。那当神的百姓在受审判受刑罚的时候，如果他们愿意很真诚的向神悔改，他们心里面有一切凹陷的地方，像山洼，就是不符合上帝律法的地方，他们都要改正，或者他们心中有一些高傲，好像那个大小的山冈，这些他们愿意谦卑下来，还有心中一切自高自贬，那个高高低低的地方都改为平坦，他们悔改了，还有心中一切崎崎岖岖的诡诈都愿意修平修直，那神就会使他们归回重建神的圣殿。那个时候耶和华的荣耀必显现在其中，所以第五节说，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那这段预言也应验在新约时代施洗约翰的身上。在这里第三节说，有人声喊着说，施洗约翰就是这个人，他在旷野发声，他为耶稣预备道路，这是在路加福音3章有提到的。施洗约翰他在旷野传道，他宣讲悔改的洗礼，他要预备人的心可以来接受耶稣为神的羔羊，为弥赛亚。在路加福音3章你会发现，约翰针对个人的需要指出，在人里面那些高高低低弯弯曲曲的地方，需要悔改的地方。当时的人很穷，他如果有2件外衣那算是富有的人，所以施洗约翰就劝那些富人不要自私，如果他有多余的衣服跟食物，要去跟那些一贫如洗的人分享。还有当时的税吏很贪婪，常会多收一些纳入自己荷包，施洗约翰就劝他们说，除了规定的数目以外，你不可以多收。还有当时的兵丁，他们会恐吓人敲诈人，所以施洗约翰就劝他们当要以自己的粮饷为满足。所以一个人他不只心中悔改，他外表的言行也需要悔改，这样他才能够领受耶稣基督神的羔羊的赦罪恩典，他也才能够向耶稣求圣灵与火的洗礼。圣灵来就是要叫人在里面看见神的荣耀，所以在旧约时代神的荣耀彰显在圣殿，可是新约时代神的荣耀是要彰显在那些真诚认罪悔改的人身上。那这些信耶稣的人，先知以赛亚在33章第6节说，这个人呢，他一生一世必得安稳，有丰盛的救恩并智慧和知识，而且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58章8到14节，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58章8到14节。第8节，请大家一起来读。
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意志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 耶和华的荣光必作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你若从你中间除掉重恶和指责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他必让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你要建立拆毁垒带的根基，你必成为补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成驾地的高处，又以你主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在第十节，神借着先知的口指出人应该悔改的罪。第一，除掉重恶，就是他们加给别人重恶；第二，就是指责人；第三，发怨言；第四，就是没有怜悯。其实这是人身上常见的罪。所以如果我们是人跟别人同当重恶，而不是加给人重恶，如果一个人他愿意口说造就人安慰人的好话，而不是批评论断，还有如果人愿意在里面不住地祷告赞美，而不是发怨言，一个人如果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这里应许神的光好像那个早晨的光要临到这样的人，而且神的荣光呢会充满这样的人，做他们的后盾，扶持他，护卫他。这样的人他们要出黑暗入光明，神必时常引导他，使一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还有这里提到他们必像浇灌的园子，神用圣灵浇灌他的心园，所以他的里面像浇灌的园子，还有神要把那个胜利的活水泉放在他的里面，使他里头有那个水流不绝的泉源，而且神要使他心满意足，骨头强壮。换句话说，神要使他灵魂兴盛，身体健壮。所以你会看见悔改，真实的悔改才会带来真实圣灵的充满与浇灌。而且一个满有圣灵的人，他就会被神使用来补破口，重修路径。这里提到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已久荒废之处，就是可以这些人可以成为祝福别人造就别人的人。还有一个人如果他想要成为满有圣灵的人，一定要像这里讲的以耶和华为乐，十四节要以神为乐，常常以神的同在为乐。我们常常花时间等候神，就可以跟神一同来成驾那个属灵的高处，可以享受雅各的产业。雅各的产业其实就是指属灵的迦南美地，对我们而言是指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我们要以神为乐，而不是以操作为乐。他说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要以神为乐。还有我们要看重安息日，安息日就是你要留意要安息在神的同在中，而且凡事来求问神，所以我们不敢有自己的意见，我们不随自己的私意，不办自己的私事。那个意思是我不敢随便去做我天然人想做的事，我要求问主，我要照主所行的去行。我也不敢随便说话，不要说自己的私话，要谨言慎行。换句话说，我们整个的全人的言语行动都要让万王之王耶稣基督来管理。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32:1-2提到这位王。以赛亚书三十二章 三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好，找到了，大家一起来读。
看哪、啊、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必有首领借公平掌权，必有一人向避风所和避暴雨的隐秘处，又像河流在干旱之地，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
好，这里的一王一个人都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所以耶稣是我们人生的避风所，还有避暴雨的隐秘处。当人生风暴来袭的时候，我们只要专心的寻求主，倚靠主，去隐藏在主同在的隐秘处，就能够安然度过一切。这里提到主耶稣像河流在干旱之地，它可以解我们心灵的干渴。我们走在这个世界干旱之地，我们要专心寻求主，每一天回到里面去喝这个生命乐河的水，从这个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我们灵里头永不枯干，不会缺少平安喜乐。这里提到主耶稣又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就是可以让那些疲乏疲倦的人在他的同在当中歇息片刻，重新得力。但是为什么有许多人他们没有找到这个避风所跟避暴雨的隐秘处，没有找到这个大磐石的影子呢？因为许多人都是被外界的人事物吸引，所以他不懂得回转向里面的这位王。所以基督徒一定要学习回到里面，全神贯注于灵里深处的王。我们所有的心思感觉集中在耶稣身上，我们的意志要降服于万王之王，因为耶稣基督是坐在我们心中的宝座上。所以基督徒每一天要操练不时的回转到里面这个内住的王，专一的注意他，全心全意单单的倾向他，回到里面去注目这位公平公义的王。中世纪有一个哲学家，他也是神学家，他又被尊为最后一位教父，是经院哲学之父，他叫安瑟伦。他这样讲，他说：微小的人呐、啊，暂且逃开你手中的工作，躲开你扰乱的心思，丢掉你沉重的挂虑，抛开你劳累的事物，留给神一点点的时间，用这片刻在他里面安息，进到你里面的内室，把所有的思虑关在外头，只留下对神的思念。他说：“我的心现在就对神说，我寻求你的面，主啊，你的面我正要寻求，好不好？你闭上眼睛，跟着我说，主啊，你的面我正要寻求，主啊，你的面我正要寻求。”你就是回到里面注意耶稣，你真心信耶稣，耶稣就在你心中。其实寻求主的面，就是去意识到主耶稣的同在。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主耶稣就在我们中间。主耶稣的同在在我们中间非常的丰富，你只要竭尽你所能的把你的心思感觉集中在主身上，向主安静降服，这样你才有可能 跟神的旨意相融合。我们每次聚会都有一些时间这样安静，如果你平常不习惯这么做，而且你的灵不够刚强，你会很容易就转向外面那些属肉身的事物、属地的事物，而忘了主。那当你发现你的心离开了主，你就需要学习特意再把注意力转向这位里面的王、内住的王，重新回到灵里。当然平常你在生活工作当中，你的眼睛根本不需要闭上，你就可以这样操练的，就是把你的注意力再来放在耶稣身上，把神摆在你的面前，这样你就可以停留在神的同在中。那到底是什么可以使你停留呢？就是你的心很单纯、很真实的转向神，这个会有一个从心里发出的力量，还有跟圣灵的吸引力融合了，你就会停留在主身上。甘妇人她这样教导我们，她说无论你有多少次你被外物吸引，或者你受干扰往外面去，你就多少次再转回到主里面，以后呢，这样的回转会成为你习以为常的经历。那你越在基督里长进，你就越会一直的与主同在，你不需要一会儿远离主，一会儿又回到里面。渐渐的你会发现你的心思越少往外游荡，之中你这样一个回转就不再是一个表面上意识的行动，而是从你内心深处自然发生出来的。所以起初这是一种偶尔发生有意识的你特意的回转，那是一种你特意的运作，可是渐渐的它会成为习惯性持续不断的回转，所以在你的里面就会产生一种继续不断住在主里面的状态。所以你这个人就常常可以住在避风所和避暴雨的隐秘处，你会发现你的心思越来越平静安稳。还有如果我们当中有人，如果你已经被圣灵充满有方言，其实你可以在生活当中或工作中里面默默地说方言，你不需要说出来，就在灵里面默默地说方言，接着这样子不住地说方言，与主交谈，保持一个内在的连结。因为你知道说方言不需要用悟性，你还是可以专心做你外面的事情。可是你借着里面那个不住的祷告，不住的在那里默默说方言，你就可以继续不断的住在这个避风所，用一个单纯的信心去住在这个避暴雨的隐秘处。好，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40章26到31节，我们来看以赛亚书40章26到31节，26到31节，请大家一起来读。
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好，天上万象，太阳、月亮、星星，都是大有全能、有大能大力的那位永在的神，创造地极的主所创造的。所以他创造一切，他看顾一切，他也了解地上一切的冤屈跟隐情。他看见人走自己的路，东奔西跑，汲汲营营，像以色列人一样，每次遇见 危急的情况就东奔西跑求救兵，却没有转向神，到最后就会疲乏困倦，以致在半路上全然跌倒。那么这位智慧无法测度的全能神，他爱我们，他想要赐能力给疲乏的人，他想要把他的力量赐给软弱的人。所以全能神设立了一种让人可以重新得力的方法，就是等候神，等候神。那人的属灵经历有两种，一种是外表的，一种是里面灵里深处的。所以人的活动跟作为也有两种，有些只是表面的，可是有些是源自灵里深处，出自圣灵的感动。所以你外面的这些活动有没有属灵的价值，全在于根源是什么。那一个人如果他懂得安静等候神，他是从神得着智慧跟能力，所有顺服神而有的行动就有属灵的价值。你知道我们说等候神，等候耶和华，并不是在那里等着耶和华神出现，神就住在我们里面，对不对？所以等候神是 wait upon God， 是侍立在神面前，而不是 wait for God。 神就住在我们里面，所以等候神的意思是你顺着灵里头圣灵的吸引往里面去，去聚焦于神自己，跟神面对面，让神呢有机会把他的能力输送到我们身上，取代我们的天然能力，这样我们就在灵里头重新得力，我们可以如鹰展翅上腾，飞越一切的艰难跟障碍。你知道如果等候神，常常在灵里面默默的仰望神，注视神，已经成为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就会了解为什么大卫在诗篇二十五篇第五节说，我终日等候你，我终日等候你。所以终日等候神并不是你一整天都坐在你的房间或教堂里等候神，就是灵里头你已经养成那种聚焦于神、注视神的神圣习惯。所以你懂得这样聚焦于神，跟神保持一个不间断的相交，哎，你就可以不断的从主支取能力，你常常会安息在神大能的同在中，这样你工作、奔跑、服事不苦不困倦，还有你在日常生活当中行走不疲乏，你做日常的琐事、日常的工作，总是围绕着平安、喜乐跟力量。如果一个人不懂得等候神，他的生命很紧绷、很紧张，他常常背负着重担。可是你随时随地在那里仰望神、等候神，你的生命会优雅而且充满了平安。所以一个人不管是他处于顺境或逆境，都要学习仰望神，心里寻求神，安静等候神。特别是当你觉得你身上有重担，你在那里负轭的时候，你更要来寻求神，学习独坐无言，就在那里单独与神同在。你把自己和身上的重轭交给神，安安静静的注视神。当你这样等候神的时候，神的灵会运行在我们身上，轭会因膏油的缘故毁坏，这也是先知以赛亚讲的，轭会因膏油的圣灵膏油的缘故而毁坏。如果我们懂得这种终日等候神的生活，这样神的生命之灵就会更多的来充满我们，那个神能力的膏油一直膏抹我们，使我们真实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仇敌够不着我们，世界的网罗网不住我们，因为我们的心常常在主身上，我们可以循着生命圣灵的律飞翔，胜过那个罪跟死的律。请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四十五章十一节，四十五章十一节，找到的请一起来读。
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就是造就以色列的，如此说：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至于我的种子并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求我命定。
神很关切他的种子。 所以呢，我们甚至可以很恭敬地吩咐神选召他的众子，做工在他的众子身上，直到神所命定的事完全的成就。可是什么样的人是神的众子呢？在以赛亚书43章有答案，就是神为自己的荣耀所创造、所做成、所造作的人。我们来看43章1到7节，43章1-7节。好，
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一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赎价，使古实和西巴代替你，因我看你为宝为尊，又因我爱你，所以我使人代替你，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招聚你。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
好，所以神的众子就是神为他的荣耀所创造、所做成、所造作的人。神的众子是在神的荣耀当中被造作，他们要被神的荣耀充满，被神的荣耀占有，也被神的荣耀管理。他们要在神的荣耀中被建造成为与神相似的人。虽然神的众子他们会从水火经过，会受熬炼，但是他们一生呢，学习与主一同受苦，顺服主到底，就必与主一同得荣耀。所以我们要为着神这个永恒的计划祷告，求神从东、从西、从北、从南招聚他的众子众女来，让这班人不但是信靠耶稣归入主的名下，而且一生竭力追求神的荣耀。我们常常发现，有时候人要受洗之前有很多征战，我们需要祷告，而他受洗之后要追求主是更大的征战。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受洗就不见了？因为魔鬼不让他好好的追求神的荣耀。荣耀就是神的本体，神的自己。所以神的荣耀要充满，要占有人到一个地步，使这个人身上完全反照出神荣耀的形象来。所以我们信耶稣之后要学习单独与神同在，你每天要有一个祷告等候神的时间。可是很重要是我们要跟弟兄姊妹一起来追求荣耀的主。你知道有个弟兄，他不是从中部，根本是别的城市来我们中间聚会，后来他告诉我为什么他要来。他说我每次来这里聚会，我就觉得那个神的荣耀很丰富，就跟我在家里头所感受到的神的荣耀不一样。所以他说他要来，因为他是一个对灵、对神的荣耀很敏感的人。如果你没有那么敏感，至少你也要相信神的话，对不对？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神就在我们中间嘛。你知道如果神的同在、荣耀的同在越来越多充满我们，越来越多的占有我们的时候，我们这个人也会更深的、更稳的被安置在神的荣耀中。这样神荣耀的同在对我们而言很自然，你每一天你都可以感受到你身上有神荣耀的同在，这是我们每天基督徒正常生活的经历。那我们就是靠着神这个荣耀同在的全能，可以顺服神，凡事为着爱神而做。在神的同在这本书里头，劳伦斯弟兄他这样子讲，他说呢，一个人他要有属灵的深度，并不是要改变你现在所做的事，而是在于你做事的动机。你要把原本为自己做的事，包括你在公司的事、你在家里的事， 把原本为你自己做的事，你转变成凡事为着爱主而做。如果你的动机是为着爱主而做，所以呢，你做许多的杂事仍然会有神的同在，然后你把所做的一切都献给神，然后你做了一些该做的事，又回到里面继续去享受神荣耀的同在，让神的荣耀充满我们，渗透我们的全人全身。所以你回到里面，就是让你的心思要安静下来，让你的情感进入安息，你的意志向神全然降服，这样神的荣耀就会更多的占有我们，掌管我们这个人。其实呢，你进入神荣耀的同在，真的不是靠你自己的聪明智慧，是靠神的恩典，所以你并不需要用力，只要回转，每天花时间回转，不要分心，回转到里面，全人专注于神，安静等候神，直到神的荣耀浸透我们，神的灵充满我们。所以我们唯一受造的目的，就是要被神的荣耀充满，而且直到这个荣耀从我们身上满溢出去。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一定要学习接受神允许临到我们的事情跟遭遇，不要在那里发怨言，用脚踢刺，要学习继续让神的荣耀管理我们的心思、感觉、言行跟反应。有个老弟兄，他的儿子的住家离他的家约3小时的车程，因为他儿子需要上班，可是他的家又需要整修，所以这个老弟兄就每一天开大约3小时的车呢，去他儿子的家帮助他这个房子的整修。可是这个工程的进度缓慢，远超乎预期。每天早上，这个老弟兄之前在家安静等候神，被神的荣耀充满，让他去他儿子家，也边祷告边工作。他说：“神啊，求你让我在日落以前能够完工。”可是每一天都到傍晚，还是有很多事情没有完成。可是这个老弟兄当然知道，他还是要感谢赞美神，可是他实在不明白为什么工程总是这样子延迟。有一天早上，老弟兄正拿起工具的时候，电话铃响了，那头传来一个陌生人急切的声音说：“你女儿意外受伤，请你立即赶过来。”他女儿就住在儿子家附近，所以这个老弟兄只花了14分钟立刻赶到女儿身边。你知道，如果那个时候老弟兄是住在家里，他需要花3个小时才能赶过来的。他花了14分就赶到女儿身边，就随着救护车陪女儿往医院，在他动手术前安抚他。所以老弟兄握住女儿的手的时候，他说：“哎呀，感谢神让工程延误，我才能够这么快来到女儿的身边。”所以其实我们生命的每个时刻都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只管安息在神荣耀的同在中。每一天有个很重要的事，住在荣耀里，不要让里面荣耀的日头下落。那么怎么样可以不让荣耀的日头下落？哪些事会让荣耀的日头下落呢？例如忧虑、惧怕、发怨言，还有所有跟圣灵果子相反的东西，都会叫荣耀的日头下落。比方跟爱相反是什么？不饶恕。跟喜乐相反是什么？闷闷不乐。跟和平相反是什么？就是跟人不和。忍耐的果子相反就是烦躁。跟恩慈的果子相反就是很苛刻、很严苛。跟良善的果子相反就是很诡诈。跟信实这个果子相反就是一个人不守信用、不守时、不守诺言这样。跟温柔的果子相反就是很粗鲁，对不对？还有跟节制的果子相反就是放纵，放纵自己的想法、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些都会使荣耀的日头下落，使一个人没有办法时时刻刻住在荣耀中。所以我们一定要保守我们的心思，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所以我们一生一直要踏定2条轨道，我们一直跟大家讲，一条轨道就是你要继续不断的渴慕神、追求神荣耀的同在；另外一条轨道就是你要借着顺服神、遵守神的命令来保持神荣耀的同在。 所以当你继续的渴慕神、追求神、继续的顺服神、遵守主的命令的时候，那个敬虔的美德还有神的性情也会越来越自然的从我们身上流露出去，而且每一天我们被荣耀的灵充满，就会结出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等圣灵的美果。而神的种子是什么人？就是身上结满圣灵果子的人。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的。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八章十八到三十节。罗马书第八章十八到三十节，十八到三十节，请大家一起来读。
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伏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出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好，在这里保罗说，我们这有圣灵出结果子的。保罗是神种子的候选人，受造之物都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那个意思是，整个宇宙所有的受造之物都是由于人类堕落而浮在虚空之下，受败坏的辖制。天文学家告诉我们，众星球都在衰亡，软弱而无奈。你看，树木遭滥砍，生态环境被破坏，全球暖化，北极熊找不着栖息地，牛羊猪鸡鸭鹅正在哀鸣，因为正在屠宰场遭宰杀，对不对？所以受造之物在那里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神种子的树木满足的日子，就是受造之物得释放的日子。神爱所有受造之物，但是他让这个受造之物呢浮在虚空之下，要耐性等候得释放的日子来到。那神的计划是什么？就是他要先选召一群人出来，要得着这一群人，称他们为义，用荣耀的灵充满他们，再由他们到一个地步，他们完全彰显出神儿子的模样。这里提到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第二十九节就是他们被磨成神儿子的形状，彰显出神儿子的模样，像耶稣。他们结满圣灵的果子，成为神的种子，需要先得着这一班人。那圣灵在这班人里面用说不出来叹息为他们祷告，圣灵是照着神的旨意磨塑他们，连万事都是为着让他们成为神的种子，能够得荣耀，万事为这件事效力的。所以当神种子的数目满足的时候，耶稣要回来，宇宙万有要得赎，连我们的身体都要得赎，然后受造之物得释放，跟神儿女同享自由的荣耀。所以呢，我们的追求，我们那个属灵的成长，是关乎受造之物的命运。 为着要变成神的种子，为着要得荣耀，我们不只是停留在因信称义的阶段，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为着要得荣耀，我们甘心与主一同受苦，效法主的死，效法主的顺服。我们要体贴主的心意，天天遵守主的命令。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这个不足介意也可以翻译作算不得什么了。所以当神种子的数目满足的时候，神要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身负重任，对不对？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所以我们一定要每一天追求神荣耀的同在，每一天重新被神荣耀的灵充满。因为圣灵是借着是要把耶稣基督的荣耀，把耶稣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不断的注入我们里面，好叫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而且借用我的身体活出来。但是有许多人会觉得啊，我自己真的不像神种子的候选人，离这个成为神种子的目标还很远，我常常落在挣扎懊丧自怜的肉体当中。其实神用他的智慧安排万事互相效力，就是要对付我们的肉体，就是要对付我们身上那些不像神的地方。甘夫人他这样讲，当你悔改归主的时候，你是毫无保留的把你自己降服于神。不但这样，你降服于神所有的旨意之下，你也答应神对你一切的要求。但当主开始熬炼，开始拆毁你、洁净你的时候，你遇见这些环境，你却不知道这一切是出于主的手，你也不明白所有临到你的事其实是对你有益的，你反而觉得对你有损的。你会看见在你里面那个悦目的金子在火炼中渐渐变成焦黑，而不是你所期盼的更闪亮。你观看你周遭的环境，你会感叹自己不幸的遭遇，你以为自己失去生命中的纯净。而在这个时刻，如果神要求你同意和许可，你可能会很勉强或是根本不同意，不同意这种环境临到你。在这种情形之下，你只好默许在神的手中默默无声，尽所能力忍受临到你的一切遭遇。而在这样困难的时期，你或许不能主动同意神的作为，但是你也不能拦阻抵挡神。你既不能说是，也不能说不，那你能做什么呢？除了默许之外，你什么都不能做。这样当神如果来接管全然引导你的时候，也不算侵犯你的主权。而刚信耶稣的时候，你满有你天然的己生命的活动，但是渐渐的你会进到一个降服被动的情形当中。从你这个人很活动到被动的这期间，那种天然的己的各种明显的活动逐渐逐渐被神做掉了。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开始认识是哪些因素会使你跟神隔离。然后当你默然接受他的熬炼的时候，他会逐步的带领你进入越来越被动降服的光景当中。渐渐的你就更能够保持安静，你面对十字架的重压，你那个默然忍受的能力不知不觉地增强了。就是你在被主对付的时候，你不说是，可是你也不说不。他说神在吸引你到他深处的过程当中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要使你像他一样的洁净，要使你像他一样的洁净圣洁。第二个阶段，他要使你的意志跟神的意志相符合。所以神用两个方法做，里面借着圣灵做，外面借着万事互相效力来做。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让爱神的人他的意志可以跟神的旨意相符合。所以爱神的人，你不管遇见什么环境，都要凡事谢恩，都要警醒感恩。也许不小心发了怨言，赶快改个口， 警醒感恩，不住地祷告。所以一个爱神的人，他的意志向神完全降服之后，他就能够顺服神，就能够与神联合。你真是与神联合，你就完全顺服圣灵的感动跟引导，这样你全人越来越完全合乎神的旨意。不管何时何事，你都顺服神，不管处于任何环境，你都乐意遵守神的命令，爱人如己，常常喜乐，你使人和睦，凡事忍耐，你愿用恩慈对待别人，你的动机良善，为主而做一切，你有诚信，温柔谦卑，有节制，就是与神一个神圣的联合。你那个天然的己生命越来越衰微，你的意志降服于神，越来越懂得让圣灵引导，来顺服神的旨意。所以圣灵一直在我们里面做工，就是要带领人达到他当初被神创造的目的。而且圣灵真的在我们里面亲自用说不出来叹息，替人祷告，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直到圣徒与神完全联合。甘夫人她这样讲，她说每一个圣徒在神里面都有荣耀，所以保罗说我们都可以得荣耀，你都可以得着神的荣耀。但是他说神的荣耀在每一个人身上程度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圣徒得荣耀的多少是在乎他与神联合的程度，是在乎他与神联合的程度。人不能靠着自己天然的努力，天然的活动或力量达成这个联合，是神主动来跟人相交，而神是照着人安静降服的程度来与人相交。所以如果人越多安静在神的里面，他的意志越降服，就越容易让神更多把他的自己倾注在人里面。他说人只能在单纯跟安静中与神联合，所以我们要单纯，单纯的走这条内在的道路，神是一切，常常安静降服，我们的意志就是要凡事顺服神的旨意。所有神的儿女都被呼召来享受神，来享受神荣耀的同在，而这种享受是今生跟来世我们都可以尝到的。当然到那日我们在那个永世的荣耀里，我们是永永远远享受这个与神联合的福乐。那我们今生的蒙召也是为此。甘夫人说，我所指的享受神，不是指着享受他的恩赐，恩赐不是终极的祝福，恩赐也不能满足你的灵魂，因为你的灵多么的崇高，甚至神所赐最好的恩赐都不能带给你灵里永远的喜乐，除非赐恩者把他的自己也赐给你。他说这位神圣的主，他整个的心意就是他渴望把他的自己完完全全赐给每一个称为他名下的受造者，而他愿意照着每个人所能接受的度量把他自己赐给我们。所以如果我们期待自己能够得荣耀，我们能够在这个神众子的行列有份，我们就必须把握今生的机会，追求主荣耀的同在，安静降服于主的荣耀，学习在圣灵里祷告，享受主荣耀的同在，而且在生活当中依从圣灵的引导，学习用信心与神联合，像枝子连结在葡萄树，可以为主多结果子。在主再来之前，我们要继续接受神的光照，让圣灵治死我们身上所有跟圣灵的果子不相符的罪，这样圣灵的果子才能够毫无拦阻的结出来。保罗说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要得着荣耀的身体。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八节，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到第八节。好，请大家一起来读。
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 其上有撒拉弗势力，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弗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好，先知以赛亚在那个充满荣光的圣殿当中遇见神，在神的光中，他就看见自己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所以以赛亚在神的光中看见自己真实的本相，他不禁呼喊说：祸哉，我灭亡了。那因着神的恩典，神差派这个撒拉弗用红炭沾以赛亚的嘴，除掉那个嘴唇所犯的罪，以赛亚的罪就得赦免。那他嘴唇被洁净了，才能被神来使用。然后至圣的神就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这个时候以赛亚顺服地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神就差遣以赛亚去传扬神奇妙的救恩。那圣灵的恩膏会临到顺服的器皿上，圣灵的能力会临到全然顺服神的人身上。所以我们一定要继续不断的亲近神，在神的光中洁净自己。因为圣灵来是要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们洁净自己，然后学习顺服圣灵，我们这样做会得到圣灵更大的恩膏。所以顺服圣灵、顺服神的旨意，是活在圣灵的领域里的一个过程，一个学习的过程，渐进的过程。你要活在这个圣灵的领域里，继续的操练，在灵里面不住地祷告，用信心时刻与神连结。当我们与神更亲密，我们在基督里更成熟，我们就能够更加的顺服圣灵，继续不断活在这个圣灵的领域里，让神差遣我们。罗马书十章十五节说：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1954年，我两岁的时候，荣教士跟林教士他们从美国坐船来台湾，船航行了25天，荣教士一路上都在晕船。船长跟他们说再见的时候，就问了一个一直憋在他心中的问题，他说：在这么危险的时刻，你们两位女士什么时候要到台湾呢？因为那个时候那边海峡对岸的炮弹一直打过来，他说：这么危险的时刻，你们两位女士为什么要到台湾呢？他们回答说：神差遣我们来。所以船长的眼睛就湿了，他说：既然如此，我只能说愿神祝福你们。他们一到，先住在一个很拥挤的家庭，旁边都是陌生人。不过过了几天，主就奇妙地为他们预备了两个合适的房间。荣教士跟林教士起初他们无意开始自己的工作，他们只想帮助已经建立的教会。可是后来呢，神很清楚差遣他们去台北市的近郊，那个地方没有教会，就是木扎区那里做拓荒的工作。他们在沟子口传福音，所以就有灵魂得救，有人被圣灵充满，有人病得医治。在他们所住的房子里头，聚会就显得太小了，所以主就引导他们开始建堂。神从一起头就清楚对荣教士说：你若继续相信，我就能继续做工，你若停止相信，我就必须停工。所以工作是神的，神会负一切的责任。主耶稣是好牧人，又是教会的头，所以我们可以在每一件事上仰望他，让他清楚带领我们，常常等候他引导我们。 1967年有一天，荣教士他又从神得着指示，他知道神要差遣他去公馆做工，神要设立他荣耀的同在在公馆。几个月以后，有个住公馆的李老姊妹来告诉荣教士说，他的邻居啊，他旁边那个房子要卖。那这个房子加上他的房子，就一共会有四个房间，其实那些都是很破破烂烂的房子，而且是盖在台大的预定用地上的。几天以后，在沟子口，一位毫不知情的弟兄来告诉荣教士，他刚刚继承一笔意料之外的遗产，他想奉献给神，而这笔钱正好就是买那个房子所需的数目啊，所以就把它买下来。而且李太太因着爱主，也把他房子一半奉献给主，整个加起来修缮之后就变成公馆西安堂。当时还没有捷运，有超过20班的公车经过公馆啊，很方便台北市的人从各地或是外地来参加公馆的聚会。我一开始也是去公馆西安堂追求主，追求圣灵充满。其实我信耶稣不久就被圣灵充满，可是我拼命服侍，服侍到后来全部枯干了，因为我不知道到底要怎么样保持圣灵充满，我也不懂得要常常安静等候神，就失去了圣灵充满。所以我到公馆西安堂追求主，其实我是盼望再得回圣灵的充满。然后我就觉得好像在公馆追求还不够，我又去沟子口西安堂追求，因为两班的聚会都是荣教士在带，而聚会时间都不一样，所以我就多多的聚会，对我追求圣灵充满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每一次聚会，主就照着我当时能够领受的程度来充满我。荣教士很看重聚会，鼓励大家多聚会，而且他教导人怎么样保持神的同在，保持圣灵充满。他就是说，你要顺服主，要遵守神的命令，顺服圣灵，遵守主的命令来保持圣灵的充满。我就乖乖的学。有一天我在 Costco 西安堂祷告，其实我信主不久，我就知道我是要全时间侍奉神。那后来我也在 Costco 西安堂服侍一小段时间，可是我觉得那里并不是我服侍的合场。所以有一天在沟子口祷告的时候，我就问主，主，我服侍的合场在哪里呀？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哎，我才祷告完，里面很清楚出现一个地名，罗东。后来呢，主就在环境上，在各方面很清楚的印证开路，所以我跟曹牧师就在罗东服侍了5年。我们一直以为我们会在罗东继续服侍下去的，没想到神又差遣我们来士林开始主的工作。神的国需要器皿，当然神不会要每个人都做全职传道人，在各个领域，在各个工作岗位上，在各个学校，神都需要器皿的。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2:19-21，提摩太后书2:19-21，提摩太后书2:19-21，找到了，一起来读。
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着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好，神要我们离开不义，要我们脱离那些卑贱的事，所以他会检查我们内里的动机，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言行这些。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神的光中让神检查，在神的光中洁净自己，好成为圣洁的贵重器皿，可以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让神可以差遣我们去做任何神要我们做的事，让我们的心常常是侍立在神面前，跟着说，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不管是大事小事，主，我都愿意顺服，我都愿意为你而做。今天早上也再来求主把那个仁爱的灵、喜乐的灵、平安的灵、忍耐的灵、恩慈的灵、良善的灵、信实的灵、温柔的灵、节制的灵充满我们，好叫我们更多结出胜利的果子，有份于神种子的行列。 你知道在自然界有一个原则，神不会容许空间存在，何处有空间，他必立即亲自来占有它。所以他在什么地方致死你，他就会在那个地方亲自充满你。只有全所有 all 跟无有 nothing， 而神是全所有，我们是 nothing， 我们真的是无有。所以让我们把交出天然的己，更多被圣灵完全的致死，好叫这位充满万有的神能够完全充满我们。所以底下的时间是很重要的时间，请你不要聊天，不要跟别人讲话，不要东张西望，每一个人都来恳求充满万有者再来充满我，愿神一切所充满的都来充满每一位，让我们每一位要毫无保留的把自己奉献给神。